人们在什么情况下读易经？当你身处困境之中，当你以往所学的全部书本知识和你所积累的全部人生经验都不能让你走出困境时，易经能够给你意想不到的智慧和忠告。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主讲的64卦与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今天我带您走进周易殿堂，主讲64卦与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雪。
今天我们讲中孚卦。中孚卦的卦画是风泽中孚，上卦是巽卦，巽为风，其性为入。巽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谦虚的意思。中孚卦的下卦是兑，兑为泽，其星月，它的画面呢就是巽谦虚的对下，对泽卦呢是辛蕊成孚的凤上。中孚卦的画面是泽上有风，泽上的风啊无所不入，无所不及，无所不周，就像心中的诚信，像风一样广施于天下。所以中孚卦它是讲诚信的卦。《说文解字》里提出，中孚是指鸟卵在孵化之中到点破壳而出，不失信，也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雌鸟和公鸟按时按点轮班去孵鸟蛋，这个时间特别准确。虽然它们没表啊，但是按照大自然的时间，它们准确的换班。总而言之，这就叫不失信。推而广之呢，中孚就指忠诚中肯，讲信用。中孚卦上下卦两体都结为刚爻啊，阳爻，中间两个爻呢都是阴柔之爻，还有两个阳爻是在上卦和下卦的中位。阳爻在中位以表达心中诚实之象。巽卦我们刚才说了，上体为谦，谦虚的对下，对卦下体为月，月福奉上，这是君臣诚信之道的描述。君臣如此，这样才能教化国家。那推背图是怎么描述中孚卦的呢？
中孚卦对应着推背图的第24象，在这幅图中呢，海天相接，海面上漂浮着一块木头。这幅画面描述出了一个宋字，宋字的宝盖头呢，有天穹如盖的意思，也对应着图中的天。这一象喻指崖山海战，宋氏亡没于海上。图中海天相接处还画了一个太阳，太阳偏西，所以比喻的是黄昏时分。这个时间正是元军攻破崖山，朱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的时间。同时呢，右主赵昺的昺字，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昺，是光明之意，也预指了日落海中。谶曰：山崖海边，不地亦仙。山崖反过来就是崖山嘛。南宋末年选择联合蒙古剿灭金国的战略，结果重复了当年北宋联金灭辽，随后被金所灭的命运。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用力心地组建南宋小朝廷。后来呢，元军率20000士兵抵达崖山以后，南宋的200000军民与之决战。张世杰错误的战术导致全军覆灭，陆秀夫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而亡。所以谶说不地亦仙，地不为地，先是归天了。那谶语的第三句是2948，29呢指北宋九帝，南宋九主，48呢40乘以8为320，宋朝的国运刚好历经了320年。最后一句于万斯年，就是说到这儿结束了。再来看宋，宋曰：11卜人小月中，回天无力道俱穷，干戈四起疑无路，指点洪涛巨浪中。11卜人小月这几个字呢，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繁体的赵字。这几句描述了崖山海战的惨烈，也预指了赵宋王朝终结。中孚卦是指风吹在泽水上，也正应了本象预言海上风云突变，风雨大作，100000军民跳海殉国，悲壮至极。
下面我们看中孚卦的卦辞。
中孚卦的卦辞是屯于极，立涉大川，立真。
中孚卦的上卦巽就代表着谦虚，下卦的兑代表喜悦，在上谦虚，在下喜悦，所以吉祥。 本着谦虚的态度善待豚鱼，豚呢在有些卦书里指猪，就善待这些家禽和小动物，以谦虚的善待弱者的态度就可以感化万邦民众。那中孚的上卦代表木，下卦代表大川，象征着用木质的大船可以涉过大川。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要涉大川呢就像江豚的鱼一样要知风向，江豚在江面起风的时候就浮出水面，它的嘴巴向着风的方向，风向南吹嘴巴就向南，风向北吹嘴巴就向着北，这样知风向懂水性的豚鱼过大川的时候是顺利的。人也如是，诚信是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这样取信于人，这是做人的基石。下边我们看爻辞。
初九爻辞，鱼吉，有他不厌。
鱼呢有一种说法是安乐的意思，厌呢是居所，鱼吉有他不厌呢就是指有安乐的居所。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有一种黑纹的白虎，尾巴比身子还长，是一种很仁慈的大兽，它吃自己死亡的同类的这个死肉。初九呢动则求福于四爻，它一动呢就上求四爻，四爻和它是阴阳相配，又在最下方是刚开始的时候，初九反复的思量才相信六四，但是相信了呢就应该有中孚之信，如果取信于人又犯嘀咕就不会心安，这种嘀嘀咕咕犹犹豫豫就失去了中孚的初导，也会失去四爻的信任。初九全心全意要没有杂念的诚信态度，以这种态度来做事才可以得到安宁，如果有杂念，就像刚才说的嘀嘀咕咕啊，反反复复啊，或者改变了初衷，那就会失去安宁，也会失去支持者。
九二爻辞，鹤鸣在阴，其子何之？我有好觉，无与尔迷之。
九二呢，是鹤用鸣叫来招导同类，那小鹤它是看不见母鹤的，所以母鹤和它的孩子是用声音来沟通的。小鹤与母鹤和鸣，比你母子鹤鸣以和。那人诚如信，人逢知己就会成为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就千杯少啊。所以我有好觉，我有好的酒，觉是酒杯，无与尔迷之，我和你一起喝酒吃肉做朋友，在诚信的基础上推杯换盏。九二以上挂同爻位的九五是阳爻与阳爻相敌，那么九二与谁是知己，与谁共饮，与谁千杯少呢？是与初九相阴和，向下啊，就像母鹤对孩子一样，这种阴和不是出于谦虚，而是出于心中所愿，就像母对子一样的真诚、忠诚、诚信是相互的，是以人心来换人心的。下边我们看一下六三爻辞。
六三爻辞，得敌，或鼓或霸，或泣或歌。
六三处位不当，阳位阴爻，为信不足，故言行之间变动无常，遇到与自己力量相当的劲敌就进进退退，一击鼓就作战，打不过就退却就休战，死伤无数，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前进得胜，又笑又唱，是心中没有定数，忠信之道尽失的样子。也有一种解释呢，说六三与上九相应，六三也不安分，上够无畏的上九巴结错了人，找了一个退市之人，就被众人嘲笑了。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遇到了敌人，战友死伤无数，那这种在一起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彼此又信任，他们牺牲了以后引发了悲鸣。其实为死去的战友悲痛也是一种信的表达。
六四爻辞，月己旺，马匹亡，无咎。
有一种解呢，是月亮已经圆满了，马匹走失还可以失而复得，所以没有责任。六四呢是在大臣之位，近九五之尊，有权有势，就像满月一样膨胀又光彩。还有一种解释呢，说马匹亡是说好的马失去了匹配，就没有能够与之相匹配的马。那六四呢就是这种好马，他近君王，他与初九还勾连着有结党之嫌。六四如果意识到这是危险的，只能忠君一人，不能与其他的势力相匹配相联系，就像马一样只忠实于主人，不与同类相匹配， 这样就可以在君王身边待下去，不会被清理掉。下面我们看九五爻辞。
九五爻辞有福鸾如无咎，
鸾如呢就是指彼此携手，亲密不可分。九五阳刚诚信，下与九二形同携手并肩的战友，上与上九又形同同事，对上对下都能够以诚信之心广泛牵系天下人之心，这样做才能广布忠服之道，才能够保住君位。加上九五阳处阳刚之位，忠正显贵有担当，当然会有好的结果了。九五是忠服卦的主爻啊，主要的担当诚信的那个爻。下边我们看上九爻辞。
上九爻辞汉阴登于天真凶，
上九是阳爻阴位，位不正，又在最上方，象征着过度的自信，洋洋得意的样子不可一世，就像鸡一样不能高飞却想登天，虽然叫声很高，我要登天我是第一，但是身体仍然留在地上。那过去取得的名义和成就是华而不实，徒有外表的，并不具备实力，却每每喊出登天梦，这种华而不实虚而不实的声音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太招摇了。汉为鸡，巽卦呢在万类取向中也是取向于鸡，鸡非鸣，鸣叫声音虚声于天，因为这个虚啊，所以即使你坚守正道，你做的都是符合民众利益的事儿，也还是有凶。这个凶呢就是由于虚声过大了，太不知道掩盖自己了，不知道遮掩。其实我觉得上九这个爻辞说的这个事情吧，很多中国的事情应该借鉴一下。上九无位又无阴，与九五九三两个阳爻都是阳阳相抗，忠服诚信之道已经达到了终点，而走向枯竭了，就得不到各爻的响应。那对比九二鹤鸣在阴，其子何之，上九的汉阴登天就无人相合，不可长久了，忠服之信也随着虚张声势而慢慢散尽，有信也变成无信了。因此即使我们仍然坚持正道，人们也不会再相信你了，怀疑你有没有能力达到你的登天梦啊。那还有一种解释呢，说鸡是祭品，受祭拜的时候鸡以为大家都在祭拜自己登天呢，所以非常可笑，其实是他损命的时候，他被杀的时候，大家跪拜下来以为是跪拜自己呢哈，还有这么傻帽的鸡，这么傻帽的人。忠服卦呢是讲诚信啊，我们知道诚信在生意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做一个百年老店，那诚信是第一位的。
说到商业诚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1596年一艘荷兰商船起锚了，船长巴伦芝和他率领的17名水手在海上航行探险，克服了很多艰难阻碍，但是在经过俄罗斯的一个叫三文亚的岛屿的时候，他们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三文亚地处北极圈内，冬天的气温有-40°，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要活下来真的非常不容易，严寒加上食物淡水药品的短缺，让这些船员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其实呢，他们是有贸易任务嘛，只要是打开船上的那些货物，里面的衣服呀、药啊，足以挽救他们的生命。但是巴伦芝和他的伙伴们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死也不能动碰委托人货物的这种念头。巴伦芝带17名水手在冰天雪地里面依靠打猎勉强维持生存，连船上的甲板都被拆掉烧火取暖，但是呢，难以为继，一个个伙伴相继病倒，这样一等就是8个月，八名船员先后去世，但是那些货物却依然完好无损。8个月后，幸存的巴伦芝船长和9名水手终于把货物带回了荷兰，送到了委托人手中。其实即使他们动用了这些货物啊，相信谁也不会指责他们，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坚守信用，他们用生命做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船只后世的经商法则。这样的做法呢，也给荷兰商人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一个仅有150万人口、陆地总面积 4.15 万平方千米的小型国家啊，却在17世纪垄断了欧洲的整个海运贸易，势力几乎延伸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世界的经济中心。
荷兰的这种诚信精神呢，使荷兰超过了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海上的霸权大国，荷兰称为海上马车夫，就是海上贸易世界第一了。荷兰的威廉王子呢，又率兵打入了英国，来救这种有诚信的新教徒，然后改变了英国的国体啊，就光荣革命，英国人请威廉王子来当他们国家的国王，推行新教。这些新教徒呢，他们又踏上了去美国的五月花号，又带着这种诚信的精神，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长辈就是荷兰这种诚信经商的清教精神哈，儿辈就是英国，子辈就是美国，他们祖孙三代为现代的文明树起了榜样。所以诚信兴国，诚信兴邦，诚信兴家，诚信兴业，诚信不是一句口号。我有一个特别切肤的感受，我办当代经纪人的时候，有一个湖北的研究生，他说，徐老师，我想出一个增刊，就从我们这儿寻租了一个刊号，那他就得把那刊号的钱打到我学校的财务的账户。他是跟一个大学联合做这个增刊哈，你知道他有多不信任。他说，徐老师，我不能先打款，咱们俩到银行，我喊一二三，啪，我一摁这个银行的键，你就把刊号啪递给我。我的个妈呀，我说这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精明和算计，我可真真的体验了。但是呢，在这个背后深藏着一个什么呀？不信任。真的，我们国家的商业环境就是在这种不信任的、被欺骗的、尔虞我诈的这种挣扎的发展起来的哈，所以更凸显了诚信的重要性。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论题由北京周易研究会创办人徐坤教授亲自答疑。